们来到第四讲，我们的讲义是23页。我们看的经文已经写出来在讲义里面了，约翰一书第2章15到17节，15到17节，请大家一同来念一次，请念。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和其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世界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父要永远长存。另外就是雅各书4章第4节，雅各书4章第4节，请一同来念。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那个淫乱的人，小字说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啊。圣经叫我们不要贪爱世界，我们从小呢就被这一节圣经所影响了。那个时候影响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呢真的很敏感我们敏感到一个地步，那个领带啊有一点红色的都不要，都用针把它挑起来拿去。我们敏感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那个裤子不能够直的，要借起来的。那个时候借起来就比较斯文一点，比较保守一点。那个时候我们呢保守到呢，那个头发剪的时候剪到这里轻轻的很短的，像这里我今天这样就很不行了。那个时候我们保守到戴眼镜呢，如果像今天这样金边的话不得了那就是贪爱世界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教会不应该有冷气，哇，有冷气就是很贪爱世界那个时候我们不大明白，常常以这个贪爱世界来责备人，又责备自己，认为好多应该有的或者方便的东西呢凡是享受的、物质的、美丽的、颜色的都是贪爱世界。那么以后呢慢慢长大了，就发现很多困难在里面。其中听过一个困难，就是穆迪先生那个时代的后来他有一个穆迪 Bible Institute 了那个时候呢刚刚收音机发明，那个时候的教会就反对基督徒听收音机。反对听收音机是什么理由呢？他们拿的个理由就是那个广播是 on the air， 他说那个 air 是空中掌权者首领的地方，不能够听。那么以后坐飞机就糟糕了。那有矛盾在里面那么后来又用福音广播奇怪，又反对听，现在又用福音广播呢，为什么呢在那里很多这样矛盾的思想。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呢，我刚才所讲的那一点点的矛盾思想呢，在你们过去的日子里，你们也会碰过这些事情。究竟什么叫做贪爱世界呢？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慢慢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不能够用颜色来定，我们发现不能够用 科学最新发明的工具来决定。我们不发现不能够用头发的长短来决定。我们给贪爱世界应该有的定义就是，他是叫你不爱父的。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凡是代替了这一位神的位置在你心里面了，那个就是世界。不管那个是颜色也好啊，享受也好，就是你圣经的知识也可以的啊。你看很多读神学的人越读越骄傲，越读越不信主啊。那个代替了神的位置，那个就是世界。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个优先啊，神应该放在 first priority。不能够让任何一样，就是你的聪明、你的妻子、你的名誉、你的才干、你的教会啊，放在神的位置，那个就是世界。第二呢，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所以什么就是贪爱世界呢？贪爱世界应该就是今生的、暂时的，叫你不想到永恒荣耀属天的，叫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个今生物质属于人、属于现在世界的。那你因为他来了这个，你慢慢就忽略了那个永恒的，不领会那个永恒的啊。可能你从圣经的知识里面你知道有永恒，你也知道信耶稣有永生，你也知道将来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有赏赐，你知道这些，但是你的心就不在那里，你不领会的那个好处，你的注意力不知不觉的集中在今生，那个就是世界。那个世界在雅各书也翻成世俗，世俗与世界在原文都是一个字，也是世界那个字。雅各书呢就用一个更严重的名词来形容了，他说淫乱的人啊，淫乱的人，那个小字说原文说淫妇了，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你跟他做朋友，你就已经与神为敌了。与神为敌就是站在一个与神敌对的地位啊，神将来要消灭你的，因为神要对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来成为敌基督要统治的啊一个他们那个根据点啊。这个世界要成为过去，要被烈火消融化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基督徒我们就是在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要找一个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啊。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啊，我们羡慕要回去的家乡。如果我们这样羡慕的话呢，那我们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那个羡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心放在哪里，你的心想念了一件事情啊，你想念天上的荣耀、天上的家乡、天上的那个永恒的赏赐，那个想念很重要。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教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因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 与基督耶稣他已经复活升天了嘛，他坐在神的右边，那我们的生命就在他里面，藏在神里面。所以将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凡是这样思想的话呢，那个心向往那个属灵的将来耶稣基督回来那个荣耀的，你就会胜过世界。但是凡是都要转过来，你担待这个世界，你寄望一切的盼望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你就是你的目的，这个世界就是你拼命要赚到的，你对于永恒没有盼望的，那你就是一个淫妇，你就是与神为敌。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淫妇这两个字啊，淫妇什么叫做淫妇啊？啊，淫妇意思是说，本来我们是一个童女，嫁给基督的，献给基督的，但是现在我们变心了，我们不爱主了，爱到另外一个去了，那个就是世界。这样变就是淫妇，因为本来爱主的心不爱，爱上世界，变成淫妇。那我们就想到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大淫妇了。那各位弟兄姐妹，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大淫妇，为什么叫做淫妇啊？啊，就是因为把本来爱主的心爱上世界了，啊，那今天我们呢要会用一点长一点的时间来研究那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啊，先翻来看看我们自己，啊，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从这个，好像彼得对初期教会三千人信主那一群人。啊，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劝勉他们呢、啊，他们最终信了主了。彼得就还用许多话劝勉他们，劝勉他们什么呢？劝勉他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一个弯曲的时代。这一个弯曲的时代呢，是你自己救自己的。神救你的生命脱离魔鬼的权势。但是你要自己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换一句话说，生命成圣是主的工作，生活成圣是我们要努力的，是我们的工作啊。生命成圣是主一次过就造成的，但是生活成圣呢，是我们将来得赏赐，要我们付代价啊去追求的。生活成圣，生活成圣头一个条件就是从这一个弯曲的时代分别出来。这个弯曲的时代呢，以当时初期教会来讲呢，那我们想到我在讲义里面写了十点啊，十点。头一点呢，主所称为世代的那个世代呢，有几个名称，一个就是邪恶淫乱的世代，邪恶淫乱啊，当然邪恶就是离开神了 啊犯罪了，淫乱呢，当然就是本来啊爱主的心爱上世界了。那这里耶稣基督是形容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联合起来要试探耶稣，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啊！你知道啊，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两批人的信仰不大一样的。法利赛人是信天使，撒都该人不信天使。法利赛人是信复活，撒都该人不信复活。但是这两群人都是在圣殿里面有很大的很高的地位，撒都该人的大部分是做祭司的啊，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奇怪啊，你做祭司，你不信天使，也不信复活，你怎么样信天信做祭司呢啊？这个好比今天的新神学派啊，样样都不信，还要做基督教做什么？应该关门才对咯啊！法利赛人样样都信，但是假冒为善， 啊，注重外表的仪式，那个好比现在的天主教，他们样样都信，而且过了啊迷信了，但是他们注重外表仪式。那么这两种人现在联合起来，你可以看见呢 WCC 与天主教联合了。那么这个联合呢，明明是不对的嘛，大家的思想都不相同，怎么可以联合呢？那耶稣就用淫乱来形容，对不对？你这个跟他那个思想不同的，你反对他，他反对你的，你们现在这个联合，这个联合就是淫乱了嘛。这个联合不是说大家真的要合一，乃是彼此利用来合作对付耶稣，对付主的门徒。所以我也感觉到今天的合一运动啊，他们不是真的联合的啊。天主教看合一运动是你们啊分离的弟兄归回啊，浪子回头啊。WCC 看这个合一运动呢啊，就是啊大家联合起来 back up， 你 back up 我 back up 你啊，变成一个大的团体去与社会争啊。我送给你们那个录音带，专门阿德他就讲这一句话了。他说天主教与福音派的联合有一个目的，就是变成一个 political block 啊，一个大集团去在这个社会里面争这个 political 那个权势啊。那各位弟兄姊妹，那个是彼此利用，不真的联合。你看他们天主教与福音派的写下来的信仰呢，两个是完全不相同的，怎么可以联合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social concern 社会关怀，他们就联合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是邪恶淫乱的时代。第二呢，耶稣又称那个时代叫做不信的时代啊。那个孩子的父亲把他孩子带到门徒面前，求耶稣的门徒医好他的儿子，因为有鬼附在他的身上，门徒不能够医好，就带到耶稣那里去。耶稣一看见他，有一个感触了，哎，这个不信的时代，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你知道耶稣基督很好脾气的啊，他人十字架都可以忍啊，人犹大出卖他都可以忍啊，忍啊彼得三次不认他，他都可以忍啊，他什么痛苦贫穷孤单都可以忍。就是面对一个不信的时代，他感觉到很难忍，忍到几时呢啊，一个不信的时代。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不信的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我记得有一年呢，在好像是在吉隆坡啊，我跟你们呢讲了一堂道，就是人类历史里面有三个非常可怕的时代。一个就是在挪亚，全人类灭亡，只剩下八个人得救，很可怕。第二个很可怕的时代就是耶稣的时代，整个圣殿变成贼窝，所有那些研究圣经的那些宗教领袖，包括了祭司啦、长老啦、文士啦、法利赛人啦、撒都该人啦等等，全部没有一个得救的，没有一个。如果在他们中间有人得救的话呢，我们只找到一个啊，尼哥底母。另外再找呢，找到一个扫罗，后来变成保罗，那个也是法利赛人啊，不过他们特别蒙恩啊，悔改认识主才可以了，其他的统统灭亡了。尤其是撒都该人，但是这些人是撒都应该的啊，统统灭亡啊。那我想大家应该体会到那个时代整个国家所有宗教领袖统统灭亡是很可怕。那您不能够幻想 全新加坡所有的牧师、所有的长老、所有的教会的领袖通通灭亡，你不能够想象啊，很可怕的，对不对？那那个是可怕的时代。那第三个时代可怕的，就耶稣基督回来的时代。耶稣基督回来的时代很可怕啊！我常常想，耶稣回来的时候呢，教会背提啊，教会活着会背提的人可能很少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慢慢变到大部分的人不得救的啊，真的活着背提的基督徒很少。怎么知道很少？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三个许多就形容这一件事情了。第一个许多，就是许多人被迷惑；第二个就是许多人跌倒；第三个许多呢，就是许多许多什么？哦，一下子忘记，应该是许多彼此陷害是吧？啊，忘记，对不起。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个是许多人被迷惑了啊，另外就是许多人跌倒了啊，许多不法的事情，许多的人爱心渐渐冷淡啊，许多的人爱心渐渐冷淡啊，这三个都是形容基督徒啊，啊，爱心当然是形容基督徒啦，跌倒不是形容老人家，乃是形容基督徒跌倒了。不信的人本来就是倒在地上了，不用跌倒了，对不对？被迷惑就是本来有好信仰了，后来离开那个信仰才是被迷惑了。可见那三个许多呢，那真的基督徒就少得很厉害了。少到怎么样程度呢？少到我们看启示录那两个见证人死的时候啊，没有人给他们埋葬，尸体反死都有人给他埋葬，耶稣死都有人给他埋葬，唯独在末后的时代，那两个见证人死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埋葬，全球的人都互相来送礼物来庆祝。你看，他们两个很孤单呢、啊。如果那个时候有真基督徒的话，都藏起来了啊，因为你出来就被杀了，你二上没有666这个号码，你就会不能够做买卖，你就会饿死了，你会被杀了。可见那个时候的真基督徒少得不得了，那个不信的时代，三个时代是很可怕。第三，就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当时这个弯曲的时代呢，也是指着大公会，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公会呢，头一件他就是杀死耶稣基督了，那么又杀死司提反呢，啊，你知道司提反的被杀啊，是很不合法的。你知道耶稣被杀的时候呢，他们要把耶稣拉到比拉多那里，求比拉多定他死罪。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权柄定人的死罪啊，才拉到比拉多那里去啊。那么司提反死怎么样死啊？司提反死就是被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啊，这不合法，他们没有权柄杀人呢、啊。那么结果他们报告给那个罗马政府听呢，就是说不是我们大公会杀的，是司提反得罪了群众，群众的人暴动把他杀死的，意思就是这样，他们没有权柄杀人的。那你看这个大公会变成一个暴徒的所组成的了，那以后他们又说谎话，又用钱来买凶手，用钱来买那些人，喊叫杀死钉死他钉死他释放巴拉巴，那都用钱来买的，又请人来做假见证来控告耶稣。你看这个大公会就是这么败坏的、啊、这个大公会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国、啊、以后 耶稣基督哭，因为主后七十年罗马人就毁掉耶路撒冷，放火烧圣殿，就是因为这个大公会，他们把整个以色列国带到这个地步。第四，教会在那个时候要把自己分别为圣，与那个大公会，与那个时代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距离。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不同你们的，我们有我们的品质，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大一样。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啊，我们研究啊，初期教会的聚会的啊，你们知道初期教会聚会的方式呢，是照犹太人会堂聚会的方式来聚会的。犹太人聚会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就是随便哪一个进到会堂里面，你都可以讲道的。啊，耶稣就是这样啊，去哪里进会堂就可以讲道啊。保罗也是这样啊，去哪一个城进到犹太人会堂就可以讲道啊。啊，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会堂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的。那以后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呢，那形容到初期教会的聚会的方式，就是大家可以起来分享的啊，你可以讲方言，你可以翻方言，你可以做先知的讲道啊，也有保罗规定啊，最多是三四个好啦啊，可见呢，相当多的啊，分享。那是这个是犹太人会堂的方式聚会。那为什么他们用犹太人的方式聚会呢？因为他们本来是犹太人会堂的人，信了耶稣被赶出他们的会堂，被赶出他们的会堂之后呢，他们就组织自己的会堂啊，所以教会叫做会堂也不错的啊，基督徒会堂啊，我们有弟兄从基督徒会堂来也不错的啊，当时是会堂的方式来聚会。你知道会堂的方式聚会是这样的，他们被赶出来了，比方说从这个区赶出三两个基督徒出来，那个区也赶出三几个基督徒出来，那一个区又赶出三几个基督徒出来，那这三几个基督徒不能够有力量组织一个会堂，乃是几个区的人都加起来，有几十人呢，才可以组织一个会堂，那这样就糟糕了。几个区的人加起来呢，他们组织一个会堂了，他们就需要跑远路来聚会了，就过了犹太人安息日的时候规定不能够走远路啊。啊，吴文德先生告诉我们，不能够走个三分之一英里啊，那个很短的路程其实。那怎么办啊？这样怎么办啊？啊，基督徒不够数目来组织会堂，要组织会堂就变成那个超过那个路程了，怎么办呢？啊，所以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们慢慢不再安息日聚会了，乃是改到七日的第一日聚会了。那个日子很方便，一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二来呢，就可以走远路，啊，我们做什么犹太人都不能够骂我们，啊，所以以后就变成主日崇拜咯，啊，就变成礼拜一崇拜，礼拜天崇拜了，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了。那么以后保罗就听见那些犹太人骂他们啊，不在安息日里面聚会，保罗就起来辩论了。日日都是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信心的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啊。所以现在我们在温哥华有礼拜六的崇拜啊，在香港呢我们有礼拜二的崇拜啊，当然礼拜天的崇拜我们在传统上，在习惯上，而且呢在假期上啊，在主耶稣在那天复活啊，那个意义上啊都好的啊， 但是有信心的人就知道，其实每一天都可以敬拜主。但是那个时段，教会要与那些不信人保持一个距离，就慢慢就样样不同了，慢慢与他们样样都不同。那个时代也就是逼迫他们，把他们赶出会堂。所以耶稣说，他们逼迫你们，就是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原来基督徒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家乡不是在这里，我们的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这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在我们里面。第六，主知道那个时代是不信的，是杀死使徒的，所以主后七十年，犹太人就罗马人就毁掉这个圣殿了，犹太人就四散了，主早就知道。所以呢，主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哀哭，那么彼得也劝那些人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也是只做这一件事情。那个时代也表明一大群人整个以色列国整个圣殿好大好大的一群人，他们是反对基督教的，他们是不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么他们就形成一个群众，有一种的我们叫做 peer pressure 啊，拉你过去，一种拉力啊。我们应该明白啊，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他那些打麻将的朋友拉他去打麻将，那个拉力很厉害的。他的亲戚朋友，他的所有同学呢，通通习惯了犯罪的生活，现在他信了主了，他们拉他们回去，那个拉力很重要。所以当时的教会呢，就组织起来成为另外一个群体，意思是说成为另外一种的拉力，把他们拉回来啊，两边都拉啊，世界拉他们过去，我们拉他们回来啊。教会应该在这一方面注意，我们要把弟兄姐妹拉回来，当然拉回来要用属灵的真理啦，有爱心啦，有各种各样的啊供应帮助他们。但是初期教会，我们看他们怎么样拉他们回来呢？啊，他们的方法就是这里的第八点呢，他们就受尽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啊。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他们彼此的交接就是生活上常常接触，甚至他们房屋公用，他们呢用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他们在生活上有很紧密的彼此帮助。那他们这个群体用爱心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联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强的拉力，把他们拉回来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受尽，受尽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见证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个很强的励志的方式啊。还有擘饼，擘饼是什么？擘饼是纪念主，常常被主的爱激励，被主的爱这样激励激励呢，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挡世界的拉力。还有祈祷。祈祷就是你代替我祷告，我代你祷告啊！你在祷告纪念我，我在祷告里面纪念你。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祷告是一种的拉力，把弟兄姐妹拉回来。那教会初期教会就变成稳定下来了，抵挡那个弯曲的时代，把他们拉过去了。所以那个时代他们抗衡了外面的那个弯曲时代的拉力，以致他们能够啊平衡自己。那我们注意，初级教会能够平衡自己，不是与世界妥协。你与世界妥协了，当然就不会拉你了，因为同走一路了嘛。啊，初级教会的平衡自己的力量是属灵自己的相爱、真理等等来 对抗世界的压力，不给他们影响过去沾染世界的污秽，乃是救自己脱离弯曲的时代。这个是分别为圣，这个分别出来，这个变成圣洁的团体，这个力量很大。那与今天这个福音预工、福音文化等等的研究完全不大一样。你知道今天的福音预工呢，讲清楚一点，就是讨好那些不信的人，让他们感觉到做基督徒不错的，他们就一进教回来，不需要悔改。福音文化更糟糕啊，就把福音慢慢变成像世界的人差不多一样，让他们感觉到信了耶稣也不需要改变什么嘛，啊，好像他们研究福音文化呢，就把福音变成好像武侠小说一样的讲耶稣的生平，把圣诗变成流行歌曲，把聚会变成啊两个人的对台，好像讲话一样，像欢乐今宵一样啊，啊，有一点啊幽默，有一点风趣，这样来吸引人。他们的音乐慢慢变成好像这个时代的打锣打鼓啊。现在的聚会的人喜爱跳，喜爱拍掌，喜爱大喊大叫啊。我在飞机上呢看了一套电影，叫做尼姑啊，一个天主教的修女也疯狂啊，嗯啊，好像翻译了中文啊，啊，那么就讲到一个黑人的天主教的修女，她本来是什么逃难逃进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修女院去的，那么那个修院呢就接纳她，给她装扮成一个修女。那既然就成为修女呢，他就参入那个修女的团体里面，与他们一同生活了，就看见他们唱诗啦，很闷，因为那个古老的诗歌不吸引人，聚会很少人参加。那个黑人的修女呢就教他们唱流行歌曲那么以致吸引很多很多人来，哇，那个神父都欢喜啊。那一个电影呢其实有背景的，那个背景就是说现在北美洲啊，或者欧洲啊，那些外国的教会呢慢慢发觉 classical music 或者 sacred music 啊已经过时了，应该要运用现在那些流行歌曲，那些年轻人才被吸引来聚会的啊！你看他唱流行歌曲，你看多少人来，很多都喜爱，不错，那些人都来了，但是那本不是来信主的，明白？那今天的人就研究福音文化，就是来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在温哥华有一次呢，宣道会总会。那个监督呢就召集了全温哥华所有宣道会的牧师来开会，就说啊，我们打算开一个特别的教会在这里，请问你的意见，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特别啊，就是我们运用现在时代的灯光音乐啊，来适应现在时下年轻人他们那种音乐的需求，来组织一个特别的教会给他们。哇，那个时候我反对得很厉害啊！我起来说，那你这样就变成一个夜总会了，不是教会了，以后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就很有理由去夜总会了，因为连教会都变成夜总会了嘛，对吧？啊，你看福音文化的研究是迁就人，迁就这个世俗的做法，迁就这个污秽的文化，叫那些人信耶稣感觉到不需要悔改进来，这是很大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所以今天的那个教会的福音工作呢，不是分别为圣的工作，乃是同流合污的工作，那个根本不是福音。 在圣经里面教我们要与这个世俗分别，很多很多圣经这样的教训，教我们不要贪爱世俗，好像以扫一样啊，贪爱世俗，那个红豆汤就是世俗啊。圣经教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圣经要我们啊，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啊，这些都是要我们脱离这个时代，脱离这个世俗。但是当教会不肯这样的时候，教会拼命向地上的这世界来适应，世界来适应，结果这个文化的研究就把很多本来很严肃的聚会就变成很轻松的聚会。那大家要明白，今天的聚会的方式呢，越来越爱唱诗啊，尤其是青少年人派的那一种呢，很爱唱诗，越唱就越爱拍掌，越爱跳举手啊。那些人问我举手有什么问题啊？圣经也是要说要人举手啊。我说本来举手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不过那个心态有问题啊。那个心态就是你举手才感觉到自己分心，后来慢慢习惯了举手，举手都不够分心就摇手，摇手都不够分心呢就要跳，跳都不够分心就拍掌，拍掌都不够分心就倒地捆。那个心态是情绪的自我激动。那天胡恩德先生给我们谈到安息日，有一种特别的安息日是什么？是节期里面的安息日啊。比方说节期啊，1月14号逾越节，黄昏的时候宰逾越节的羊羔，那一天不一定是礼拜六，可能是礼拜三啊，但是因为那个是逾越节的缘故，那一天就是安息日。那一天安息日呢，那一天就要守筵宿会啊。我注意到这个字了，筵宿会，敬拜神是严肃的嘛，现在变成跳舞的了啊。你念这个传道书第5章，那你说你来到神的面前要脚步谨慎啊，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你要言语寡少啊，不要胡乱来起誓啊，不要乱说话。那你看圣经教我们都是要严肃的，对不对？我们呢从年轻的时候参加诗班都有这个唱啦，住在圣殿中，住在圣殿中，难道怎么样？不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啊，肃静，肃静，应当肃静。这一首歌就告诉我们，传统下来啊，肃静就是敬拜主了，对不对啊？但是现在的潮流，尤其是这个第三波的影响啊，这个第三波很坏啊，影响很多敬拜的聚会都是大喊大叫的，大喊大叫的，像在西乃山下面拜金牛的时代一样，在那里跳舞啊，以为这样的敬拜比较更啊 lively 啊更活泼，其实那也是那种魂的作用，不是真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那其实这一切呢是什么？就是教会倾向世界，倾向世界。这个世界是流行歌曲呢，是大喊大叫的。如果你的教会不喊大喊大叫，怎么可以吸引人呢？你明白吗？你看这个世界啊，越来越乱了。从人画的画很漂亮了，你知道吗？啊，自从这个米加索出来之后呢，那个画开始乱来了，越乱就越美啊。从前的衣服很漂亮咯，那个长裙咯，那个西装咯，那个衬衣咯，都很漂亮的哦。后来慢慢的这样的那个服装呢越来越乱了啊， 又破了，又让故意拉破它了啊！现在那个年轻人流行什么什么牛仔裤呢？你知道吗？那个很宽很大，然后这个臀部呢，那个裤子呢很低，低到膝盖一样啊。我们看好像什么，好像小孩子里面有尿布放在里面一样，一大堆，很流行哦，就感觉奇怪啊啊。啊，音乐也是这样，你看呢？音乐呢？有个音乐家这样告诉我，来到那个韩德尔，就是 Handel 所写的《弥赛亚神曲》那个时代，就是音乐来到最高峰了。以后的音乐就慢慢低下来了啊。到了那个猫王出现，以后四狂人出现，以后这个 Heavy Metal 出现。哦，那些音乐，那些唱歌，简直不是在唱啊，是喊，也不是喊，里面有很多污秽的话，有魔鬼的话，对不对？这个时代是乱的时代啊，男女之间的性行为乱，道德乱，样样都是乱。举个例子说，那你看我们的头发是这样说的啊，我们是三几十年前的妆啊，现在的人不喜爱我们这样的，都喜爱自然美，其实就是不整齐。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靠近世界末日之前呢，这个地基督出现了。那个邪灵啊，迷惑全人了，就越来越乱了，连教会聚会的仪式的也乱，什么都乱，啊，连圣灵充满也是越乱越好，这是末后的时代。那你看世界那个教会越来越迁就这个世界，就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我们看见那个大淫妇慢慢露出来了。那个大淫妇就是献给基督的本来的教会，但是他辩解变成爱上世界啊。那我们看见启示录是这样的，启示录十七、十八、十九三章讲到淫妇，十九、二十、二十一讲到心腹，可见是一个比对啊。淫妇用巴比伦大城来代表他，心腹用新耶路撒冷来代表他，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心腹用十二个门徒做根基啊，每个基督徒做活石啊。那个淫妇嫁给列国的君王，与列国的君王行淫，那个基督的心腹献给万王之王基督，那个淫妇借据就是永远沉沦，那个心腹就是啊，与神同住，永远在荣耀里面啊。可见呢，这是一个比对。如果这个心腹我们肯定是教会的话呢，那个淫妇就肯定是一个辩解的教会，这是一定清楚的。从前有很多解经家解这个淫妇呢，是末世的经济系统，我说不对。有人说这是末世的回教，这也不对啊，乃是一个本来献给基督一个童女啊，现在他们辩解了啊，辩解了，变成爱上世界的君王了，爱上财宝了啊，杀基督徒了，那个才是淫妇。那我们看看经文怎么样写呢？我就把十七、十八啊，十七、十八、十九三章经文所有淫妇的特征，通通写下来呢，十六点在这里。那我没有时间慢慢一点一点来讲啊，如果一点一点来讲呢，应该很有趣味的啊，很有趣味的。啊，我就是这一次来呢，就是很遗憾，就是等不到那一本书出来。 那本就是 A Woman Rides on a Beast 那本，那本就是写这个啊，很多资料。但是他那个文章呢，七三成呢，我就给你们了，你们把那个七三成那一篇文章啊，对照这里十六点，慢慢一点一点对照，哎，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味，很有趣味啊。所以那这一段呢，大家回去做功课好了。那一个大淫妇的倾向，我们没有时间慢慢谈谈。那我们现在谈回我们福音派的，我们本来做信仰纯正的，你知道这个大淫妇呢，她也是世界所有淫妇之母，意思是说她是一个大合一运动，很多便捷的教会与她联合的，对不对？她是世界所有淫妇之母，而且呢是各种各样飞鸟与邪灵的巢穴啊，都是住在里面的。那你就看见那个啊大淫妇天主教呢，他接纳各种各样的邪术的啊。他，我送给你们那一本书啊，《Evangelicals Embracing the World's Deadliest Cults》那一本书，你就看见他与那个拉玛教、印度教、佛教什么教，他们都联合啊。今年三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了一个叫做 Religions 啊 The Parliament of Religion 宗教国会啊，有200多个宗教，包括全世界所有邪教都在内了，都派代表在里面。这一个 The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他们联合起来呼吁世界啊，呼吁什么你知道吗？有一点呼吁世界和平啊。他们怎么解释世界和平呢啊？他们说现在的世界不再是为共产主义打仗的，现在的世界是为宗教打仗，好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就是为宗教啊，爱尔兰就是基督教与天主教打仗，非洲很多啊地方打仗都是为宗教啊。那这些问题呢，他们说我们为着宗教而打仗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和平，大家要应该彼此接纳。其实呢，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文化来拜一个神而已啊，他们就这样合一啊。啊，那么这一个要求世界和平，这个呼声很强，你知道吗？很强。我不是先知，不过我推想，大概我认为我推想的应该准确的。啊，将来我们基督徒受逼迫，一定是被那些同性恋与宗教大合一运动的人来逼迫我们。他们逼迫我们是有根据的，他们一定要在政府里面通过法案，不准批评同性恋的人是犯罪，不准批评别的宗教啊是邪灵或者大淫妇或者什么啊，不准批评别人。你批评别人呢，你就是犯法，你就是坐监牢，对不对？这个方向是一定，将来我们受逼迫时为那个缘故，那个目标就是那个新时代运动啊 New Age Movement， 他们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世界性的宗教，用这个 Global Government and Global Religion 联合起来就统治全世界啊。 Global Government 就是敌基督，Global Religion 就是那个假先知啊，先知是宗教的，基督是王的意思，王是政治的，两个政治与宗教联合起来就是假先知与假基督，那一个力量要控制全世界。根据研究这个啊新时代运动，他们的口号就是这样啊，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有三大危机，任何一个国家靠自己的力量都不能够解决的。一个大危机就是核子战争的危机，第二个危机就是粮食不够的危机，第三就是能源不够的危机，三大危机。这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三大危机呢？他们说，除非组织起来变成一个政府，组织起来变成一个宗教，与这个 global government global religion 就统治世界。那到了那个时候就是 new age。 他们说一定有人反对的，大概要消灭好像是 20 billion 的人口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大屠杀出来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见这个慢慢凸出来了，慢慢显现了。不过这一个 凸出来这个大组织呢，现在慢慢形成呢，你看见里面还是内部好多好多你不接纳我，我不接纳你。不过在文化的研究这个目标呢慢慢联合了。另外呢，在和平啊，世界和平这个目标也慢慢联合了。第三呢，就是福音，大家说是传福音那以后呢什么都是福音呢总而言之呢，救人就是福音那福音又联合了。第四呢，同感一灵，你说方言我说方言都是同感一灵了，回教徒也说方言，回佛教徒是也是讲方言，你知道吗？摩门教也是讲方言，同感一灵就是可以合一了那这些呢都把他们拉起来变成一个合一运动那么我们看我们福音派最糟糕，这几年来就是上两个星期嘛，我在家里面着急起来，有一天想着着急起来我立刻在电脑里面打预备写一本书，叫做我要向世界呼喊。因为我在我的心里面领会到很多的事实，很多的看见，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了，太厉害了，太危险了，我想要向世界呼喊，那些有生命的基督徒应该留意我看到很多叫我心里面很着急的你看很多教会不是教会，是政党，是社团，不是教会第二，福音改变了，从前的福音叫人认罪悔改了，现在的福音是迁就人的是一种文化的研究而已你看见那个大合一运动这么不合理的，怎么可以合一呢？ 你感觉到奇怪从前新神学派 WCC 与天主教合一，我们已经大骂了吧以后灵恩派又加入这个合一运动里面，我们就感觉到惊奇的不得了了嘛。现在连福音派，我们很敬佩的那些人也参与这个运动，你说是不是叫你眼睛凸出来？所以那个福音派被出卖了那一边在我的心里面轰动得很厉害你想也想不到，从前你很敬佩的 J.I. Packer 啦 John Stott 啦戈培里啦这个 Bill Bright 啦等等，这些人统统加入进去，你想也想不到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你看见一个一个与天主教联合你看见温伟耀啦蔡元云啦中神那一群人现在你看香港新议会在他们的那个宣传单里面请了一个神父来教神学了那个杨牧谷是我们的同学他接纳天主教，不单止他支持他出版他的书，那个叫做超越书房吗？超越超越超越啊超越 作业书房与这个道峰山呢、啊、联合请两个神父来教这个神学课程。你看见这些呢，你就心里面着急的真是跳起来啊！啊，从前认为很信仰很纯正的好几个神学院，好几个神学院很纯正的，现在慢慢都教天主教的灵修生活。你看见这些，你心里面真是痛的，真是想要呼喊的。那个世界慢慢变了，弟兄姊妹变了，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世代的所谓的啊新福音主义啊。这里我给他一个名称，新福音主义。这个新福音主义呢，是注重外表的啊。很可惜我没有时间呢讲得很详细啊，不如我们进到第四大点，你看看啊啊啊，第一点不讲了，第二点你看啊，福音义工摆脱了福音工，你会看见的，不用我解释的。现在的人传福音注意义工多过福音工本身，那这是起初的现象了。本来义工是为着要传福音的，后来义工多过福音工，多到一个地步，后来慢慢甚至他们说不要传福音。这个不是一两个人讲啊，乃是一种理论啊，在神学里面出来的理论啊。啊，这里有一碗饭请你吃，你信耶稣吧，这是要挟被人信主，这个不好，这个晚饭不好吃啊！你不要传福音，你就给他饭吃好了，不要讲传福音。啊，福音义工脱离福音，福音义工脱离了福音呢，啊，就用很多娱乐啦，很多那个节目啦，很多心理学的代替了圣灵的工作，慢慢不再相信福音本身里面有神的大能。不相信重生改变那种的理论，所以重生改变都是心理作用。你看啊，以后福音义工慢慢脱离了福音呢，就是义工，就是社会关怀呢，就是一种慈善的工作，帮助人呢。那个慈善的工作做下去呢，就感觉到政府有很多忽略了贫穷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啊那个措施，于是呢这些人就感觉有责任去骂政府啊，这就是社会关怀。社会关怀不一定是传福音的，就是批评政府啊。他们有一些做出来对一些贫穷人，对一些人不公平啊，所以就骂他们，批评政府，这就是社会关怀。社会关怀再进一步批评政府，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就变成政治关怀。政治关怀，其实呢，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新神学派，他们的神学叫做黑色神学，也叫做解放神学。黑色神学就是解放非洲的黑人脱离不公平的那种政治。WCC 捐很多钱给他们买武器啊，让他们来起来革命。叫做黑色神学，解放神学就是解放他们啊，脱离那个白种人不公平的那种辖制啊。其实他们的这是他们的神学，你知道吗？神学啊，他们的目标就是政治关怀。那个政治关怀呢？那、啊、为什么从前的 WCC 从前的新神学派已经有这一套了嘛？为什么现在才？兴旺起来呢？现在兴旺起来，因为福音派加入进去。福音派为什么加入进去呢？因为福音派里面有一个叫做五千禧年论。那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下，什么叫做五千禧年论啊？五千禧年论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千禧年。圣经里面形容千禧年的时候，很兴旺，到处太平啊，渡蛇与小孩子玩在一起啊，耶稣作王等等， 其实就是指着教会。今天的以色列复国呢是假的，那些不是真的以色列人，真的以色列人是基督徒。所以呢，这样看呢，到了末后的日子，教会就大复兴，福音传遍天下，基督徒接管政治。当基督徒接管了政治，基督徒控制这个世界，就是天国降临了。那个时候基督徒就是作王了啊，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了。那他们的末世观是乐观的。那么据圣经所讲的第基督呢，他们说已经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已经应验了，现在再没有那回事了，不再也不需要再那个担心什么第基督假先知，那些不需要担心了，那过去了嘛啊。那我们展望呢，就是基督徒参政，基督徒接管政治，基督徒统治世界，基督徒啊统治了世界，就是天国降临啊。这个论调啊与新时代是一样的，新时代组织政府，组织一个宗教统治世界，那个就是 New Age 一样的，你明白吗？所以那个吴千禧年呢，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大和音运动里面，这发展的这么快呢？因为他们就认为这个宗教不合一呢，他们的势力就不够大，宗教不合一呢，彼此常常斗争呢，那个目标就不能够达成啊。所以不要谈这个啊，彼此的不对不要谈，天主教有不对，慢慢来慢慢来，我们都是弟兄，我们从有一个目标就是了，就是什么，就是五千禧年天国降临在地上啊。你知道这个五千禧年是这样的，我们研究五千禧年的历史啊，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历史啊。你懂了这个历史呢，你就知道神的计划怎么样的。那从历史上的研究，起初四个世纪，从耶稣的门徒初期教会到头四个世纪，都是千禧年前派啊，就是千禧年之前有大灾难啊，大灾难教会就在灾难前或者灾难中被提啊。啊，这个就是啊，千禧年前派啊，前四个世纪是这样的。后来到了奥古斯丁出现，你知道奥古斯丁是谁啊？他就是天主教神学观念的最古代的一个根基人。天主教的那个很多的思想是根据奥古斯丁的。奥古斯丁呢？他写了一本书很出名的，你念教会历史一定会念到的，叫做《上帝之城》。那这个《上帝之城》呢，就是奥古斯丁想到全世界被神管理啊，因为他这个《上帝之城》这个影响呢，后来从奥古斯丁以后呢，就变成五千禧年派了。五千禧年就是以后慢慢变成欧洲的教王与俗世的君王联合起来统治整个欧洲，那个叫做神圣的罗马帝国啊。你们有念过神圣罗马帝国吗？那个时候欧洲联盟起来啊，教王是属灵最高的权柄，那个西班牙的君王是俗世最高的权柄，两个权柄联合起来统治欧洲啊。哪一个国家不服气，就把他派出去军去打他们。那么这一个势力统治了欧洲整千年，叫欧洲落在千年的黑暗时期里面呢啊。那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统治的时候呢，他们的势力很大很威风，很多王啊都要来稳这个教王的脚，对不对？那个时候在他们的构想里面就是什么啊，就是五千禧年神国降临了。这个天主教与欧洲的王联盟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天国降临，上帝之城出现。 后来到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当然反对了，你教王就是神国降临吗？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吗？你就是王吗？你就是统治整个欧洲吗？马丁路德当然反对，是吗？所以马丁路德起来反对呢，他就反对这个五千禧年的思想，统治世界这个思想。但是你知道马丁路德呢，人生他的研究神学呢，还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所以他不是一下子改变的。所以马丁路德还没有办法改变那个五千禧年的思想，所以马丁路德呢，信义会仍然是五千禧年信仰的。不过呢，他就把天主教的改了一点，天主教是说啊，五千禧年呢，神的国降临在地上统治。马丁路德说不是，耶稣在天上做王，不是在地上做王，乃是在天上做王啊。所以马丁路德仍然接纳五千禧年派，不过是天上做王啊，有这个分别啊。啊，后来改革家呢，慢慢越来越读圣经。你就看见了，慢慢千禧年前派再来了，再抬头了啊，就是啊，千禧年之前有这个大灾难啊，教会被提的千禧年前派，差不多就是整个基督教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之后，慢慢越来越改革，变成越来越兴旺的一个神学思想了。乃是到了新神学派出现，新神学派他们不再相信天堂地狱吗？他们相信地上用耶稣基督博爱的思想改变这个社会，就变成地堂咯，天堂变成地堂了。天堂变成地堂，地堂已经这么平安这么快乐了吗？那个就是天国降临了。所以后来神学新神学派思想再来的时候呢，慢慢教会又开始接纳五千禧年派了。所以最近流行五千禧年派呢，那个根源是这样。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基督教呢神学的思想呢，五千禧年与千禧年前派闹得很厉害啊，闹得很厉害。各位弟兄姐妹，五千禧年派影响这个时代很厉害。这个五千禧年派的思想结合了新时代运动，再结合了那个灵恩运动，那几个大运动都结合起来，哇，那个大合一运动就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快了。那么以致呢，再加上联合国再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再加上这个世界和平，宗教大合一越来越出现，那个大淫妇越来越出现，我们来到幕后的时代。各位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不容易啊！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请大家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今天我们想到我们要跟这个万具被谬的时代有分别。主啊，初级教会已经感觉到不容易，我们来到这个幕后的时代，看见大合一运动，我们看见从福音预工进展到社会关怀，进展到这个五千禧年的思想，然后结合这个新时代运动等等。当我们这样观看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我们所敬爱的那些神的仆人们，他们都离开了正路。主啊，我们真的走在孤单的道路上面。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很着急，有时候着急到想要呼喊出来，但是主啊， 这个时代有谁可以听这些话呢？我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次的退休会，我们这些同有一个目标的人聚集在这里分享，一方面是我们的快乐，但是也是我们的责任，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做中流砥柱，来为主做见证。主啊，纵然将来可能我们受逼迫，但是为主的缘故，我们仍然要站立得稳。求主把这些真理藏在我们心中。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